教堂中大一点的学生们先唱了一首圣诞歌曲，这是一首甜美和忧伤的歌曲，玛利亚唱给耶稣听的，睡吧睡吧，睡在我的膝上，哦小耶稣你睡吧。安妮特也在演唱的队伍中，她的思绪回到了第一次把达尼抱在手中的那个圣诞夜，回想那时她和爸爸是怎样迎接她和望着她的。然而耶稣降生时没有一个人欢迎他，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了，他们让他无枕也无床，睡在干草上。圣诞歌曲唱完了，学生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幼儿园的孩子们走到前面去，达尼被甩在了后面，因为拐杖的速度可没有穿着羊毛长袜和靴子的结实小腿快。但是他们站在那里等着他，等他站好位置冲着大家笑时，观众席里的每个人都微笑了起来。接着孩子们开始唱，圣诞夜美好的夜晚，星星挂在高天上，你们在引导谁？此时达尼的眼睛盯着圣诞树顶端那发亮的星星，看到他的光芒照在下面的姜饼熊上，他忘记了自己是在演唱，他在想着哪一个姜饼熊会属于自己。有一个姜饼熊看起来好像在冲着圣诞星笑着，烤饼干的人不小心把他的口鼻做歪了一点，达尼想就用那个姜饼熊吧。小朋友们眼睛都盯着圣诞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老牧师站上了讲坛，他在村子里做牧师有45年了，每个人都爱戴他，他已经有些驼背了，皮肤晒成了古铜色，因为他现在还是每天风雨无阻地爬很多山路去看望分散在各处的羊群，也就是他所牧羊的人们。他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于是满脑子都是圣诞树的达尼把老牧师想成了圣诞老人，心里想他为什么穿着黑色的衣服而不是红色的呢？牧师看着坐在下面自己所爱的人们，他已经很老了，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圣诞步道了。他心里祷告，希望自己的话不会被人遗忘。安妮特仿佛在做梦似的，一边听着自己已经非常熟悉的故事，一边想着其他事情。这时老牧师突然重复了一句话，自从安妮特在那个圣诞夜把自己想象成耶稣的妈妈，面对着一扇扇紧闭的门以来，这句话就一直萦绕在他心头。那里没有他的地方，没有他的地方。老牧师以老人惯有的不疾不徐的速度把这句话重复了3遍，安妮特每听一次这句话，心里的悲伤便加深一次。如果是他，他会快快打开自己的门。老牧师接着说，然而今晚耶稣仍然站在紧闭的门外，有的人心中仍然没有他的地方。他这样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在这个圣诞节，你打算如何对待耶稣呢？你愿意打开门，还是要他继续站在门外呢？你的嘴里是不是会说出一句让人伤心的话，这里没有他的地方？安妮特想，我希望邀请他进来，我真希望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牧师讲到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不知道我能不能邀请他进入我的心中。安妮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抬头向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和他有同样的看法。突然他看到吕西安和他的妈妈以及姐姐坐在教堂的另一边，安妮特一看到他就知道自己不能邀请救主来自己心中，因为他的心里充满了对吕西安的仇恨。耶稣肯定不愿意进入一个充满愤怒和不饶恕的心灵中， 除非他肯饶恕，让心变得友善，否则只能让主耶稣站在心门外边。安妮特不愿意饶恕，现在还不是时候，况且是他把吕西安雕刻的马摔碎了。他知道吕西安以为那是猫干的，他听吕西安的妈妈对玛利亚这么说，安妮特就让他以为是猫干的，他欺骗了他，让他失去了赢得竞赛的机会。如果主耶稣进到他的心里，一定会跟他谈谈这件事，他可不想听。布道结束了，但是安妮特一直忙着想自己的心事，几乎没怎么听进去。他甚至都忘记轮到达尼上去领姜饼熊了，达尼不得不过来提醒他。教堂里到处都是压低嗓门的说话声音，小孩子们蜂拥在圣诞树的下面，伐木工皮莱特先生正在分发姜饼熊。达尼使劲地拽了一下他的袖口，用手指着最上面那只正在朝圣诞星微笑的姜饼熊，他低声说道，我想要那一个，请你帮我拿上面的那个，我特别想要那一个。皮拉特先生很同情达尼，而且这是圣诞节，于是他把梯子拿来让孩子挪开，又把下面的灯挪了挪位置，接着他爬上梯子拿到了达尼想要的那只姜饼熊。达尼在星光和皑皑白雪中往家走的时候，把自己选中的姜饼熊紧紧地抱在胸口，他每次低头看到姜饼熊弯弯的嘴角，就会咯咯地笑起来，好像他和姜饼熊之间有着什么好笑的圣诞节秘密一样呢。圣诞节的晚上，达尼枕着胳膊睡熟了，他的脸红彤彤的。爸爸在牲口棚里忙活，安妮特和奶奶坐在火炉两边，奶奶正在给孙子和孙女织白色的羊毛长袜，安妮特正在补自己的小围裙，但是围裙掉在了地上，她用双手支着脸颊，呆呆地盯着前方。奶奶说，安妮特，奶奶手里继续忙着，眼睛也没有抬起来地问，你圣诞节过得快乐吗？安妮特应了一声，很好，谢谢奶奶。她突然又问了一句，奶奶，耶稣敲我们的心门是什么意思啊？奶奶放下了手中的活，专注地对安妮特说，她的意思是，救主看到你的生活中有很多错误和不好的想法，他来到人间，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你承担了错误和黑暗想法带来的惩罚。后来他复活了，借着圣灵进到你的心中，住在你的里面，他能把你里面所有错误的想法都变成他良善和慈爱的想法。这就好像一个人站在肮脏黑暗和满是灰尘的房子的外面敲门说，你要是让我进去，我会打扫干净灰尘，驱走黑暗，让房子变得既明亮又漂亮。但是记住，他永远都不会自己推门进来，只有别人发出邀请，他才会进来。这就是敲门的意思。你需要说，是的，主耶稣，我需要你，我希望你进来住在我的里面。这就是打开门的意思。奶奶说完，安妮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她。屋子里好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安妮特打破了寂静，他把自己的小凳子拉进奶奶靠在老人的膝盖上说，但是奶奶，如果你仇恨别人，就不能邀请耶稣进来，是不是？奶奶说，如果你仇恨别人，只能说明你是多么需要邀请耶稣进来，屋子越是黑暗，就越是需要亮光。安妮特轻声地说，但是我永远都没有办法不讨厌吕西安。奶奶说，你说得很对，我们谁都不能让自己不去想错误的东西，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但是安妮特，想想看，你早上下楼来，发现厨房里非常的黑暗，百叶窗全都关着，你会不会对自己说， 我要先驱散这里的黑暗和阴影，然后再打开百叶窗，让阳光进来。你如果想自己驱散黑暗，而不是让阳光照进来，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呢？安妮特回答说，我当然不会那么做了。奶奶问，那么你会怎么驱散黑暗呢？安妮特说，我把百叶窗拉起来，光线当然就进来了。奶奶又问，那么黑暗去哪里了呢？安妮特说，我不知道，阳光进来的时候黑暗就不见了。奶奶继续说，当你邀请耶稣进来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是爱，当爱进来的时候，仇恨、自私和不友善全都会被爱取代。但是想凭着自己的力量来驱散心中的黑暗是不可能的，这么做是在浪费时间。安妮特没有回答，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墙，然后他叹了一口气，默默地拿起围裙开始缝补。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亲了一下奶奶，低声道了晚安，上楼睡觉去了。但是安妮特很长时间都没睡着，他躺在黑暗中辗转反侧，心里想着事情。他自言自语道，肯定是这样，如果我邀请耶稣进来，我就得和吕西安成为朋友，但我不想这样。如果我邀请耶稣进来，我还得告诉吕西安我把他的木雕摔碎了，但我永远永远都不想告诉他。我必须要忘记敲门这回事儿。安妮特并不知道，如果有人听到主耶稣敲门却把他关在门外，也就把快乐关在了门外。他认为自己能够忘掉一切，找到其他让自己快乐的方法。于是他翻了个身，渐渐睡着了。睡着之后，安妮特梦到了一个黑漆漆的房子，窗户没有透出一丝温暖的亮光，门上了栓，锁得死死的。深夜里，有一人从雪堆之间走到房子跟前，他能够看到他一路走来留下的脚印。这位客人耐心地一下一下地敲着门，但是没有人来开门。他伸手去摸门的把手，但是门上没有把手。风很大，月亮一会儿被云彩遮住，一会儿又露出来，但是那个人没有离开，继续敲啊敲啊，但还是没有人应门，窗户里面也仍然黑漆漆的一片。那个人就这样不断地敲着门，直到安妮特从梦中醒来。也许里面没有人吧，安妮特在半睡半醒中想着，但是她好像又很确定屋子里面有人，只是他们不愿意过来开门。梦境中的那种忧伤一直伴随着她，他痛苦地穿好衣服下楼做早饭，结果发现一切都乱了套。达尼找不到克劳斯了，只有找到他，他才肯吃早饭。达尼担心地说，他总是会在早上叫醒我，但是今天早晨他就不见了，昨晚我睡觉之前他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大家都不忍心看到达尼难过，于是全家都出动了。爸爸到外面的谷仓找了一遍，奶奶在厨房来了个大搜索，达尼把所有不可能的地方都翻了个遍，安妮特上楼在卧室中找了一遍，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克劳斯。爸爸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一边跳跃着在柔软的雪地里，一边把尾巴竖得高高的，昂首阔步地向谷仓走去，之后再没有人见过他了。这一天过得糟糕极了，吃饭的时候达尼忍不住大哭了起来。他一边哭着一边说，他想到克劳斯在挨饿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他的泪水一滴滴掉在饭碗里，谁安慰都没用。不过爸爸和奶奶好像不怎么担心，爸爸安静地说，达尼他会回来的，他只是今天躲了起来。这一天太阳没有露面，灰色的天空阴沉着，把群山都隐藏了起来，还飘起了片片雪花。夜里地上的积雪就会变成一层硬壳，第二天走路会很危险。 爸爸穿上披肩，上了大雪橇，去多拖一些木头回来。奶奶在炉边的摇椅上睡着了。达尼过来靠着安妮特，仰头看着她的脸。他说：“安妮特，我想上床睡觉了。”安妮特惊讶地问：“为什么，达尼？现在这么早，天才刚刚黑，你还没有吃晚饭呢。”达尼坚持说：“但是我想上床了，安妮特，我想现在就祷告。”安妮特轻轻地笑了：“达尼，你不一定非在睡觉前祷告啊，你现在也可以祷告，这样你就可以吃完晚饭，在正常时间上床睡觉了。”但是达尼摇了摇头说：“不行，我要穿着睡衣正式做祷告，求你让我上床睡觉吧。”安妮特回答说：“那好吧。”他动手解开达尼毛衣的扣子，继续对他说：“但是你知道吗？祷告的时候穿不穿睡衣并没有太大区别。”说完，他亲了一下达尼，达尼的脸上仍旧是哀伤，嘴巴撅得仿佛能挂上个油瓶呢。等到穿上了睡衣，达尼跪下来，双手交叉握在一起，开始为小猫克劳斯祷告：“亲爱的主，请祝福克劳斯，请快点找到他，带他回来，不要让他挨冻挨饿或者是受到惊吓，求你今晚就把回家的路告诉他，求求你了，亲爱的上帝，阿们。”安妮特竟然觉得有点诧异地问：“你不为其他的人祷告吗？”达尼匆匆站起来，不再跪着了。他说：“今晚不了，除了克劳斯以外，我不希望上帝在今晚想到别人。”接着他觉得自己这么做不太好，就又补充了一句说：“一会儿你可以为他们祷告。”达尼把克劳斯交在天父手中之后，很安心地爬上床睡着了。安妮特心神不宁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他觉得脸上很热，意识到又闷在家里一整天了，就打开门走到阳台上。雪已经停了，一阵西风掠过峡谷，把刚落下的松散的雪花从坚硬的雪地上吹起。安妮特穿上外衣动身了。今天是个满月，月光明亮的几乎都能看书了。安妮特走到了田地间的一个高坡上，回头向后看，发现雪地中自己留下的脚印正如梦中那个人的脚印一般，只不过梦中那个人的脚印让人感觉他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而来的，他好像走过了整个世界，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到达那个黑暗的小屋。